世事变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套电影，现时还在第一院线那里上紧画的，叫做《三个广告牌》。这套电影是用很深的层面去表达了现时存在社会上面的人性，各种不同的心态。电影的主角是一个中年的妈妈，叫做海斯。她生活在美国一个小镇那里，她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是被凶手奸杀了。由于警方迟迟都未能够破案，这个做妈妈的就非常之有情绪了。她想尽办法租了高速公路旁边的三个广告板，广告的内容就是这么写的：少女强奸致死，凶手就逍遥法外，你警方家阵做紧乜嘢？这个镇的警长叫做威洛比。这三块广告对警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个警长就向死者的妈妈解释，个凶手的 DNA 呢已经找到了，但是查询都没有对应的人，又没有其他的迹象，这宗案就无从入手。但是海斯呢就不肯接受警方的解释，并且在这些广告牌下面装埋射灯。一到晚黑，一着了那些射灯，这三个血红色的广告牌远近都看到。直到这个镇上的人就去劝这个死者的妈妈认命啦，不要报什么仇啦，你搞到这个镇无论新闻报道又好，警方要表态又好，都搞到非常之紧张。这个镇里面的神父和牙医就是为了劝这个海斯而和他发生了冲突，但这个海斯呢一点都没有减低他的恨意，失晒理智感，一定要找到真凶报仇。那这个警长有个得力助手呢叫做迪森警官，迪森就替他的上司抱不平，他说我们已经尽力去查了，你日搞夜搞，你搞到全个国家都来指责我们，你的心又好舒服吗？咁终于这个警长威洛比对这些压力不堪负荷，就自杀死了。咁佢喺死之前就写咗三封遗书，一封系俾佢个太太，表示佢自己一直系晚期嘅癌症患者，时日无多，不如就选择一个仲保存有少少精神嘅样咧。嚟离开个太太，俾个太太一直留翻个好嘅印象。第二封遗书咧，就系写俾一直攻击紧佢嗰个海斯。佢话佢生前未能够破呢个奸杀案咧，系非常之遗憾。但系海斯嘅一系列嘅行为啊，就令佢死都死得唔眼闭。佢觉得海斯既可怜又可恨。终于还反过来同情海斯，在自杀之前跟海斯找了广告公司那条数，等海斯就可以继续抗争下去。这种以德报怨是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善意的。他第三封遗书呢是写给他的助手迪森警官的，遗书的内容说他今次自杀最放不得低的就是他这个助手迪森了。他说迪森有正义感，经常抱打不平，有勇有谋，但是内心是成日充满了怨气，性格暴躁。如果他将这些心急暴躁的性格改回好呢，他日必成大器。好可惜，这份遗书被啲同事就放咗落警局啲柜桶度，呢个迪斯都仲未睇到啫，就已经系出事啦。因为警长嘅自杀啊，令到迪森情绪失控啊，充满咗愤怒。于是乎啊，佢就借住啲咁多酒意咧，就冲咗上去广告牌公司嘅二楼度， 住个经理打到佢半死，又响个窗口嗰度踢咗佢落马路。咁啊，等到救伤车嚟到嘅时候，呢、這个经理仔威比咧就剩翻半条人命。直到迪森睇到警长啊留翻俾佢嗰份遗书嘅内容嘅时候咧，先至如梦初醒。啊，原来一直对佢咁严格嘅上司系咁爱佢嘅。即时感到相当之后悔，直到佢喺警局嘅大火里边烧到重伤，就送到去医院。咁啱佢喺医院隔离床嘅病人，就系嗰个喺广告公司俾佢打到重伤嗰个经理仔。而呢个经理仔啊，见到呢个迪森烧到重伤之后，佢不但止冇幸灾乐祸，仲好同情咁斟咗杯橙汁俾佢饮。咁喺眼前发生嘅一切啊，就令到呢个迪森警官咧，人性得到咁高境界嘅熏陶，喺精神上就变得脱胎换骨。直到佢身体复原出咗院之后，就发誓一定要捉到呢个奸杀嘅凶手。终于当佢揾到呢个凶手嘅时候，就冒住自己嘅生命危险，好智慧咁攞到呢个凶手嘅 DNA， 但系警方嘅化验话呢啲 DNA 唔系奸杀嗰个凶手，并且佢嘅上司就话俾迪森听：嗱，就算啊呢啲 DNA 证实咗系呢个凶手啊，你都喐佢唔到嘅，因为呢个凶徒啊系有受军方保护嘅背景嘅，我哋警局系冇晒符。嗱，影片去到呢度。最后的结尾呢，就是这个迪森警官和这个被害死者的妈妈海斯联手带着武器上了一架吉普车，摆到明就去找这个凶手算账了。说不定他一世都找不到个真凶，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各人、都学会了怎样去和解，去保持冷静，怎样去做到善良人之间人性的圆融。这个影片上画了之后，是陆续有不少人去查询这个镇口美国哪里，那些受害者的详细资料究竟又是怎样呢？哪一个军方部门可以这么胆大包天去包庇凶手的呢？答案就是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它是根据世界上有些极权国家发生的事来改编的。导演就在回答观众问题里面就说，你稍微行远一点，去到东半球的亚洲地区，那些有背景包庇的恶人横行霸道，比比皆是。在这里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16年中国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宣判因为奸杀罪名枪毙死的聂树斌是冤枉的。案情透露呢，就是在1994年河北省石家庄一个粟米田里面发现了一具被奸杀的女尸，尸体的旁边呢还有一架单车，就是死者生前上落班用的。除此之外又找不到什么证据，最后公安就捉了一个19岁的后生仔，叫做聂树斌。因为附近的居民曾经呢就投诉过，说见到有一个踩蓝色单车的后生仔呢，成日在那附近出出入入。那些公安就捉了这个聂树斌收监之后就进行审讯，足足一个星期审判就毫无结果，因为这个聂树斌说没有杀到人，不是他。加上聂树斌的父母和他的街坊伦理就反映说， 这个后生仔好善良，连要他劏着鸡都不肯，每次放学后啊，好喜欢骑着个单车周围去玩，但是警方就不肯放人。几个月后，公安就宣布这个凶手认罪了，证据确凿，判他枪毙，而且要马上执行，因为公安部来了文件，要当地的公安即刻执行。于是乎，聂树斌的父母就展开了漫长的申冤抗争，但是大陆的司法部门根本就不睬理。直到2005年1月，有一个强奸的惯犯叫做黄书金，主动自首，说聂树斌是冤枉的，真正的杀人凶手是他。同时他就交代了他整个杀人的过程，同埋有啲地方仲可以揾到证据嘅都提供埋出嚟。但係法院呢就唔接受黄书金嘅自首式嘅上诉，拒绝聂树斌案嘅重审。当时呢个黄书金知道法庭完全唔睬佢唔骚佢，之后就大闹监仓。佢话佢自己犯案累累，死不足惜，但係唔想一个清白嘅后生仔含冤。从头到尾都是黄书金在个玉米田里面奸杀这个女仔的。当局说可能一案两凶这个讲法是鉴生作出来的。但是法庭呢一于是借了聋耳陈对耳，充耳不闻。聂树斌那个父亲由于悲痛过度食安眠药自杀，经过抢救执回条命仔，但是已经是下肢残废。这两个老人家拖住残废的下肢一直去抗争，要求还他个仔的清白。直至到管住河北省好多年那个政法委书记张悦落马之后，这个重审聂树斌案才有转机。就在审查这个落马书记张悦里面，张悦就招出他是受命国安部长许永耀一直禁住这件事不准翻案，当时叫他速速杀人又是这个许永耀。聂树斌当年被枪毙之后的内脏器官是被哪些人拿走他都不敢过问。当时社会的议论很大，亦有提供线报的人说当时毛泽东的红颜知己张含之需要换肾，所以聂树斌一入监仓就查到他的器官和张含之匹配的，所以聂做口供夹硬屈，速速杀了聂树斌呢就是为了拿他的器官。虽然在2016年终于高级法院重审这个案件，就还了聂树斌一个清白，证实当年是冤判。聂树斌的父母在法庭当场跪低放声痛哭，多谢上天还他的仔的清白。这个案令到中国震惊上下，有些正义的记者就去访问张含之的女儿叫做红房。红房当时就说她妈妈总共换了两次肾，根据聂树斌枪毙的时间推测，聂树斌的肾未必是用在他妈妈身上，但是他妈妈换肾的现场非常之恐怖阴森。他怀疑他妈妈所换的肾脏呢可能是来自于第二个聂树斌或者第三个聂树斌。当年这些记者的采访是登晒上报纸的。虽然在几年之后这个红房呢全盘否认他讲过的话，还对记者发晒脾气。但是明眼人呢就好容易睇出这个红房肯定是受到恐吓，或者是被人用重金收买了，所以改晒口风。所以说暴政的确是为祸人间的。好了，讲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多谢收听，下次再会。